路亚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今天第八课的真理分享者，请我们的真理分享者开麦。分享者，请开麦。
好，有声音是吧？
有的。
好，我们继续分享第八课《新造的人》第八课，主题是参透万事。新造的人参透万事。好，我们从三个方面呢来开始看。第一个方面是领受出于神的灵，第二个方面是凭信心行在灵里，第三个方面是属灵的人看透万事。主题经文就是《哥林多前书》二章的九至十六节的经文，这些经文都非常的宝贵，给了我们很多的开启。好，我们就从《哥林多前书》二章九节至十六节来领受学习。感谢主呢，在这一课当中呢，穿插了很多的见证。好，我们从第一个方面开始看，领受出于神的灵。我们先看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二章九至十二节的经文，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这就是神奥秘中的智慧。神奥秘中的智慧是为哪些人预备的呢？对，是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而非他所爱的。所以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？我们的责任就是负责收取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。十节到十一节又说，但神借的那灵，就是圣灵，向我们启示了，因为那灵参透万事，甚至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因为除了在人里面的人的灵，谁能知道人的事呢？同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神的灵知道神的事，并且神的灵已经向我们启示了这些事，就是神已经赐给我们的。十二节说，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不是魔鬼的灵，乃是那出于神的灵，是从神而来的圣灵。那为什么我们要有出于神的灵呢？是为了使我们能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，这就是我们有灵的原因，使我们可以知道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，这是出自于神的事，不是你要去努力赚得的，是白白的给的。领受神的事，你不能靠行为，你若如此，就意味着你要靠行为才能得到。如果你要靠行为，那就不是白白的恩典了。但属神的事不是这样来的。你要意识到，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是让你更容易收到神已赐给你的，神已经给予的。但人有可能因诸多不同的原因而接收困难。那为什么接收困难而活不出来呢？神的事接收到的之头号方法就是训练自己有纪律的生活。当你训练自己有纪律的生活，就可以训练自己进入性。我不是在说行为，而是说你通过训练你的生活，帮助自己进入性，可以收到神赐给你的东西，这就涉及到纪律。我们一直都在传讲、教导这些纪律，包括祷告啊、读经、承认神的话呀，或花时间与神独处啊、敬拜赞美呀、方言祷告啊、记录启示等等。写日记呢，也是一个纪律，每天写下神给你的启示，你所做的，你所学到的，你从圣灵听到的等等，当你积累这些越多，会领受更多的启示。所以作者说，我在多年前，80年代末，我住在北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。那时呢，我还是全职上班，每天下班回家后呢，晚上7点钟，无论在干什么，我会立刻放下手上一切的工作，包括我们家客厅里的一切活动都要被停止，即便是有客人来访，也会让他离开。 此刻呢，我们会安静下来，我会放一些敬拜的音乐，会用至少1个小时，通常2个小时，有时至少3个小时来敬拜，不是整整3个小时都是在敬拜。一开始是敬拜，然后是方言祷告，并开始赞美神。赞美呢，不是敬拜，两者呢要分别。敬拜呢，是灵和真理里面的敬拜。赞美呢是有悟性的赞美，所以呢要分别两者。我会从敬拜开始，很多的时候呢讲方言，有翻译出来的方言呢就立刻记录下来，笔记本就放在边上。这样的持之以恒使我受益良多。那段时间有很多与主同在的亲密时光，常常有启示伴随。在我记录下来的启示中，包括将有世俗乐队会出现，打着敬拜的旗号嘲讽基督徒信仰，这些反宗教、反神、亵渎神的，我都记录了下来。我写下了这一切后，与此同时呢，几个乐队就出现了，比如九寸钉，名字是指他们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钉子，还有梅西哈默推出的为成就今天我们要祷告之类的歌，还有麦当娜推出的《宛如祈祷》《宛如处女》，然后呢是辛迪劳珀的歌《老爸别传道》，这一切呢都与反信仰运动有关。在我写下来之后的4个月之内，这些就陆续发生。我的日记可以追溯到1978年，记录了各种不同的事。在这些日记中，找到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圣经学校、宣教等等，这一切都是神在30年前准确启示给我的。这就是领受出于神的灵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，凭信心行在灵里。我们没有在任何一个信心计划中失败过，只要凭信心踏出去，从未失败过。但我若中途放弃，便会失败。有很多时候会看起来像失败，但我没有放弃，事情就要反转为胜了。我们赢在了终点，中途呢，并非总是看上去像胜利，但我们没有半途而废。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拒绝败退，即便眼看着就要失败了，也不要放弃，继续前进。要撤退，也要等到胜利之时。对，在获胜时再退出。我们凭着信心而行的施工，从来没有失败过，因为信在于神，不会失败。只有当你的信在你是你自己。是在自己才会失败，信在神就不会失败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见证，遵行神的旨意。遵行神的旨意，并非是要神给你特定的话，比如别人给你预言或其他什么，你只要确定所行的是否与神的话语一致，是否吸引人就近神，是否对人有益处，是否造就人。我现在的事工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有一天呢，我坐下来问神，自己是否应该全职侍奉，没有从神听到答案。但当我找工作时，我立即就知道了。通常你找到德州就业委员会寻求帮助时呢，他们会问很多的问题，比如你想在办公室工作呀，和在仓库啊，还是工厂工作？你想与人共事呀，还是独自工作呢？他们会问得很细，他们尽量帮助你找到合适你的工作。但神的智慧至少不输德州就业委员会。当时呢，我一直在读查尔斯·芬尼的书，他对此有非常好的教导。我边读边说：“好吧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必须要能容神一人，必须要能最好且最长久，帮到最多的人。那什么工作可以给最多人最好且最长久的益处呢？ 当时呢，我在一家快餐店工作，每天呢给人提供大约两三餐，每餐呢只能让人维持几个小时的生活。我知道这不是那个工作，因为快餐不会持续帮助到最多的人，不是最好的，不能持续。我不是说工作做不久，工作可以一直做下去，但没有永恒直接的价值。唯一能给最多人带来最好且最长久益处的，就是传福音。我知道神从我17岁开始就呼召了我，实际上呢是在那之前，只是呢我在17岁那年接受了呼召，我曾一直尝试开始事工，却始终不见效，就是行不通。然后我们进入了这个新人系列，它改变了一切。它改变了我们所教导的一切。当我意识到这个，我感谢神，他没有让我在此之前成功的进入四工，否则我不得不回收一大堆不准确的内容。神一直等到我认识了真理才开门，以至于我从来不用收回我们曾经传过的任何一个信息。从没有必要回头更改手册。我曾咨询过可靠的神学家，其中包括迈克尔·布朗博士。他们看过后表示，虽然从未见过像这样的，但这是符合圣经的。他们说找不到任何错误，所以我从来不用更改或纠正任何信息，从来不用为讲什么错而说抱歉，因为我们是从真理开始。当你一开始就讲真理，就不必进行纠正。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。我讲这个的原因是，你可以与神同行，你以他的心为心，以他的思想为思想，而不是好像神秘莫测，好像神不让你知道他的旨意似的。神希望你遵行他的旨意。感谢神，这是第一个见证，关于他开始找工作，他的呼召及他真正的找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观。好，我们看第二个见证，圣经非常清楚地说了，不要做愚昧人，却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如果你不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是一个糊涂人。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出于神，这基督成了从神给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和救赎。若耶稣已成了我的智慧，为什么我会是糊涂的呢？所以我们要学习，这就是这系列的主旨，教导你如何取用并行在神的智慧里，而不是5天之后你才得到需要用到的智慧。神可以提前给你方向，当你回头看时，你会惊叹于自己居然走在一条自己完全不懂的路，然而全程却是步步衔接无缝，安得合适？因为那是出于神的智慧。在3年以前，我从没有想过，也没打算过开展电视施工之类的工作。在我看来呢，我不确定会有什么好处，能惠及多少人。我只知道它很贵，我真的不想看到把钱花在这上面，也不想花时间为这所需的资金祷告。我告诉过神，我永不祈求神，我永不祈求钱，我不会这样做。我不想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筹集资金祷告，然而最终我们走上了这条路，真的是很难解释。当我们在佛罗里达州时，没想过要上电视，甚至呢没想过查看这方面的资料。我在非洲看到这个电视台的报道，并记下了他们的地址。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自己是怎么到了那个电视台总部的停车场。我只是想进去四处看一看，没有打算上电视。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在那了。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很奇怪，但当时呢，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。我的妻子和我在佛罗里达 那里的一个教会呢，做研讨会，正好呢有一天休息，既然已经来到了佛罗里达，他们的办公室就在这里，那就去看看吧。结果第二天，在我离开之前，我签了一份电视合同。我以前呢上过电视，在塔尔萨每周一次，大概呢每周300到375美元，对我们来说，这笔预算外的钱已经有些挑战了。总之，一直在上电视，但并没有看到太大的果效。在我离开那之前呢，我们签了这份合同，周一到周五呢，每天早上9点播出，这涵盖整个非洲、欧洲、东至莫斯科，而且呢，比在塔尔萨电视台的那要费用呢要低。在塔尔萨的播出呢，所覆盖的呢只是塔尔萨的大部分，甚至不是全部分，不是全部塔尔萨。我回来后呢，我就告诉我的同工们，我们要播电视节目了，去弄清楚如何做这些事情，我们都没有做过，所以他们上网搜索如何做电视程序，他们上网搜出这一切，并得到所有细节，为播出电视节目而准备。现在呢，我仍然不懂，但他们知道，他们搜索出来并做得非常棒，他们是一切就绪。我9月27号签了合同，10月31号就直播了。我们有2周的时间来录制，然后呢，把它送到非洲。这意味着从零开始进场、预备、录制，完成所有程序，然后交付同工们一气呵成。我们在电视上播出，结果大量见证开始涌入。每次播出的结果呢，我们带人接受耶稣，为人祷告。见证呢是惊人的，神迹呢是爆发性的。人们在看电视的时候得了医治，然后邀请朋友看，朋友呢也得了医治。看到这些真的是很惊叹。老实说，当我们这样做时，我们的预算增加了一倍。我们没有从任何人寻求资助，我不会这么做。我相信这是对的事。可以帮助很多人，可以帮助更多的人，将最好且最长久的给最多的人。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。我们就推出了，我们推出的那天，我们的收入增长到与我们的支出持平，真的是立竿见影。感谢主，我们再看第三个见证，这是在电视播出一年后。在德国宣教会议期间，我回到办公室，电话呢，恰好在我进门的时候呢，响了，是非洲那家电视公司的老板打来的，说正准备在美国推出全新的电视网络，信仰美国，整个频道将使用 DISL 网络，涵盖美国。邀请我成为董事会成员，我对电视台的董事会成员完全没有概念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说：“你愿为此祷告吗？”我停了一下，说：“不需要，我们接受。我需要做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的节目将会从周一到周五每天3次播出，每月费用。”大约36000美元，我听到了，最后又停了下来，决定做这件事。这金额实际上超过我们当时月度运营预算的2倍。我不知道他将从哪里来，除了神，但我说我们会做这事。我回来后接着呢就去了纽约，在纽约呢。6月8日那天呢，我记得是那日子，是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的生日。研讨会呢开始的第一天，午饭时呢，我去了我的房间，接到了女儿的电话，说需要马上签署那份电视节目的合同，并立刻发送支票。女儿问我， 从哪里得这笔钱呢？一共36000美元。我说不知道。他说：“爸爸，我认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做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做这事。你知道，我们没有签合同，你再考虑一下。我认为我们真的还没有预备好迈出这么大一步。”爸爸说：“不，如果我们错过了，就不再会有其他机会了。”就这个了，这个很好，我们可以把这个信息传遍美国，其传播速度比我宣教更快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吧。于是女儿就签了名，告诉爸爸说已签名发送了。只1个小时后，我还在酒店房间吃午饭，女儿打电话对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不得不。”不把刚才说的话收回来，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话应该总是甜的。他说刚收到邮局信件，里面有一张支票，面额3万美元，刚刚好。因为我已经为电视节目预存了6000美元，加起来正好是我们所需要的全部金额。我说给信仰电视。立刻给信仰电视发支票，感谢主。在我回到家的同一天，信仰电视收取到了那笔费用。我从没有担心担忧过。若你担心，那你就没有信心。你用不着担心，只要决定是否要做，是不是该做。信心是一种勇气。当所有其他人要走其他的路，我们却要坚定地、勇敢地踏出去，并坚持不懈，这是信心的秘密。那信心的秘密就是什么都不在乎，包括名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在信心里，其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从一无所有开始，没有任何包袱。当我第一次去北塔服侍时，我没钱买车，只能租用搬家客车，而且呢，只付了首付金，然后呢，就带着全家去传福音了。到了那以后呢，就可以用那里的奉献款来支付卡车租金的余款。离讲道开始呢，前不足1个小时就到达，停好车呢，就拿起了圣经，就上了讲台，一讲就是4个小时。我们就是这样开始的，从零开始，一无所有的好处就是不在乎变得一无所有。你不能击倒一个不在乎的人，我就是这样，不会虚张声势。若我们失败，如果我们失败了，那就是在告诉所有人神失败了。但我知道神不会失败，他是真实的。而我所要做的就是确保我不会失败，确保自己保持信心。若魔鬼用失去什么来威胁你，使你害怕，若你不害怕会有所失去，你就不能被击败。你只要勇往前行，虽然自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不成又怎样，一无所有过，即便失去了一切，回到一无所有，那又怎样？但我若赢了呢？那将是神的荣耀。信心的秘诀就是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和耶稣在一起，这是一场胜利；如果我活着回来了，就是一个得胜的见证。不论怎样，都是赢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第四个见证。有一天呢，我在银行看到有人坐在那，看我的书，从抑郁中得自由。我之前呢，跟那银行里的一个女孩有过交谈。当我把要存的支票递过去时呢，不小心碰到她的手，神启示了我一些关于她的事。我对她说出她正经历的事，说医生不一定给她做手术等等。她很震惊的一再追问，谁告诉我的？我说是神告诉我的。我说，当我碰到你的手， 神告诉了我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神迹。经过这一个神迹，他生命起了变化。他开始读圣经，在那之前，他是慢慢远离神的。2周后，他要调去另一个地方之前，问我要电话号码，好帮助他回答他男友一些信仰上的困惑。我给了他我们的网址，告诉他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，所以每个人都能找到我。对神的信心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们因为害怕失去，大多数人没有勇气走出去。我们不是害怕将会失去什么，只是害怕有可能失去什么。如果踏出去真的输了怎么办？那又如何？跌倒了爬起来继续往前。要解决问题，再做一次，那会做得更好。所以，唯独认识神的指民，必刚强行事。当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，一切都改变了。你认识你里面的生命，透过你散发，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你，而且你凡事都能，因为你是无限的，神是无限的，神有的唯一的限制是你加在他身上的限制，你对神的局限认识就只有这个。这是唯一的限制。好，我们看第五个见证，《哥林多前书》2章12节至14节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那出于神的灵，使我们能知道神白白恩赐我们的事。这些事我们也讲说，我们知道保罗开始讲白白赐给我们的一些事。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导的言语，乃是用那灵所教导的言语，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然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，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，对未得救的亲人讲方言吗？不，因对他们来说是愚拙的。他们是天然人的思维，他们不明白，最好就是在他们面前活出生命，让他们看到果效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岳母对我与我的对话。我岳母在耶和华见证人背景下长大，应该说她是在南方的浸信会长大的。后来呢，因为某种原因呢，去了耶和华见证人。我的妻子也在那背景下长大，大约从8、9岁直到16岁左右。当我遇到他们时，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。在我们的谈话中，他母亲通常会用耶和华见证人那套理论来挤兑我，因为我无法回答我岳母的一些疑问，所以我就去钻研。当时呢，我基本上还是在南方浸信会，知道神能医治，只是不知道如何医治。因他问的那些问题，我不知道怎么解决。我开始学习，开始查考圣经，以找到答案。后来呢，发现我们俩都错了。我跟他说，相信自己之所以有所作为，是因为你。因为你使我查考，才得着发现，你我都错了。现在我找到了真理。以前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，他见过我的原型，太疯狂了。但之后呢，看见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，不单看见，而且也开始听到见证。到最后，他帮我把很多的信息整理成文字。包括书的编辑，他一直做这些文字工作很多年。他曾发生交通事故，导致颈部受伤。有一次，我们相约去餐厅吃饭，开2部车，大家都到了，他却迟迟没有下车。我妻子过去查看后，过来对我说：“妈妈叫你去为他祷告。”这让我非常诧异。 心想这该有多疼啊，他才愿意让我为他按手祷告。过去只要提按手祷告，他都一口回绝，从没有为他祷告过。于是我走过去问他说：“你想让我为你祷告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，但是在你祷告之前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你不是以前那个人。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你知道，你亲眼看到我的生活，你可以判断出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。他说：“是的，我知道。”你祷告吧，我祷告了。就在那停车场，在他车里，他的脖子得了一字。感谢主，这是我讲的重点。这里我讲的重点是，他看到了我们的生活，但依然还质疑。我向神承诺过，我委身于神，向神许过愿。有些事呢，我永远不做；有些路呢，我永远不走。我告诉神，我不会教我自己没活出来的道，我们必须活出来。行在灵里，不是为了钱。作者说呢，我以前在看艾伦和杰克科这些人的视频时呢，我岳母会说他们这些人呢，都是付钱让人起来讲这些。我停了下来，说：“等一下，你认为这些人付钱让那些人办学，假装得了医治而走出轮椅的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的，他们就是这样的。”我说：“那这是人能做的最愚蠢的事。你付款一次让他们假装，那你余生都将要付钱给他们。”一旦你停止付款，他们就会揭露你。我并不是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，也许确实有。但若有人要设这样的局，那你必须是个白痴，或者真的是很有钱，二选一。因你要无限期养着那些人，可能还有他们的孩子，一直这样的养下去。你知道，他只是为了钱。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会很富有，因为我曾把可以使我变得很富有的事当作圣牛砍掉了。约翰·雷克的恩高，我们可用这个来说事：没人会有1亿，但我们没有顶着这顶帽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真理。无论如何，我要讲真理。我们盼望让所有其他人起来活出来，而不是要自负。如果我们要，我们可以做到，但我们特意选择了另一条路，使人人都能做我所做的。在作者的心里，余生都限于讲道或者写书。他说：“我不会停止我的事工。”而且我的妻子问我，如果整个施工明天坍塌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说，我去找份工作，会继续去沃尔玛为病人祷告。我们继续祷告，人们继续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，因为我们就是从那里起步的。所以魔鬼不能再威胁到我。建成后的维护往往需要不断的投入，那就是牧师们变质的地方，所以开始呢，他们追逐金钱，因地盘变大，导致无法筹到足够的资金维护，这就开始了变质。而我们呢，特意避免这些，而是有意识的保持在基层，以继续运转。我们有意识的这样构建，因为这信息它必须是对每个人都有效，否则不适合任何人。说到这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需要所有我们能得到的帮助，但是我要的不是你的钱包，我要的是你，我要你把手放在病人身上，而不是想要你付钱让我做这些，我要你去做。在世界各地、美国各地都有人问我们，是否可以去他们那里，是否可以在他们当地建立类似的教会？问到我们附近有没有你们教会的分支或者生命小组？ 我告诉他们，我们需要生面小组，需要受过培训，知道如何服侍的当地的人可以联系，服侍你们所当地的来电求助的人。我向你们保证，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生命小组，建立教会，在全国各地都有经过认证的 DHT，可以为人祷告、服侍人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再看第三个方面，属灵的人看透万事，属魂的人不领受神的灵的事，因他以这些事为愚拙，并且他不能明白，因为这些事是凭灵看透的。唯有属灵的人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看透他。谁曾知道主的心思能教导他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。请注意，属灵的人看透判断万事，并不是说他论断所有的人。你判断事情而不是人，你可以判断教义、判断行为，但你不能断定一个人，因你断定审判的那刻，你是在说这个人的生命结局不会改变。不，人只要还有呼吸，就有改变的可能。所以你不要论断人，但你可以像保罗一样，正如我之前告诉你们的，做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你可以这样判断，你这是在判断行为，这就是保罗所做的。他在判断行为，他不是断定人说你会因此下地狱，他没有这么说。他说做那些事的人得不到神的国，他是在说要改变，因为你现在走的路不会带你到你想去的地方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不是在审判这个人。他说，我也判断这情况，这是一种情况。保罗说，我已经审判了行这事的人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在教会做了不道德的事，我已经判断过了，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挪开。他们必须赶在罪恶蔓延之前呢，在所有人都以为没问题之前呢，把他赶出教会。他们把他赶出教会，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使他的肉体受到败坏，要辨别是非。所以我们要有辨别诸灵的恩赐。我们属灵的人都是守望者。只要你属于一个团体或是一群人，你就要顺服神在这区域所设立的权柄，就如以弗所书四章所呈现的。假如你被放在那个位置，彼得所说的那负责监督他们魂的人，神已把他们放在那位置，他们必须守望在他们权柄之下的人。彼得前书五章1到5节，这就意味着在魔鬼攻击群羊之前呢，他必须经过那个守望者，然后呢，守望者起来与之征战。不，你不能来这里，我不会给你许可毁坏他们的肉体。所以耶稣对彼得说：“西门，西门，看呢。”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塞你们像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如果我们看那环境呢？耶稣的祷告就是失败的，因为彼得确实否认了他，但彼得呢，并没有停留在那。耶稣没有看环境，他看最后的结果，最后的结果是彼得回头了。现在你要有两个选择。要么改变，要么离开。而且作者说呢，我会让他离开，因为我不会让他感染教会的其他人。要么呢，就跪下悔改，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。因为每个基督身体的成员都要对其他成员有责任。所以作者说，我所说的一切不仅仅符合圣经，而且必须这么做。作为一个属灵的人，要牧养教会，他讲到他的事工。作者呢，建立的教会遍布美国以及世界各地，虽然 不是在实体教会，但是在网上，通过网络就成了一个空中教会，可以远程牧养。凭借今天拥有的技术，我们可以做比耶稣做更大的事。耶稣基督一次几千人、几万人听到，现今呢，我们是几百万、几千万的人都可以来听到福音。我们可以空中牧养，保罗这样做了。他说：“我在肉身里虽然离开，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，欢喜看见你们整齐有序，并坚定地信入基督。”他借着神的灵看见了他守望的教会在发生的事。作为身体的每一部分，都有保护作用，都有一定程度的责任。我们都有责任来牧养。都有责任看透万事，行在灵里。好，我们分享，这是分享的第八课。好，交给主持人。